西，阴阳五行等等，那这会影响他们的人生观。那他们怎么传递这个思想？如果不读书，很简单，小说戏剧，你不要低估这个能耐，他可以文盲，可是看戏啊，讲到包公传，把那个没良心的陈世美给砸了，下面全场了耶。事实上不太久以前，20年以前，大概20年吧，薄熙来还没倒台以前，薄熙来有第一个老婆啊，第一个老婆呢，当时薄熙来正在落魄江湖，文革期间他父亲薄一波就被打倒了啊，当时打倒当权派薄一波被打倒了，那薄熙来是薄一波的儿子，老爸遭殃，儿子不会好过的嘛，就在东北就下放啊，什么放到一个什么什么，反正在那边没有什么好日子，所以他要找个靠山。当时呢在他们的那边有一个军医，一个女的，他父亲也是军区司令，但是小军区司令，不是大军区司令，所以爸就这个女的爸爸后台很硬，军方的，那他自己是医生，所以呢薄熙来就跟那个人结了婚啊，靠一点这个。然后几年之后，你知道文革结束了吗？文革结束，薄一波一出来又是国家国务院副总理了，一下恢复原职，薄一波做了副总理，薄熙来呢是副总理的儿子，立刻高升了。我不记得那是不是做大连大连市长，还是先做什么铁岭什么东西，反正升了。这个时候一翻转啊，哎，原来的老婆啦，老他的岳父啦，这个靠山就好像不微不足道了。然后薄一波去了北京，就认得的古开来，古开来老爸也是军区司令，大军区司令，这下变心了，就离婚，然后跟古开来结婚等等。然后据说啊，没多久开人大会议，我们最近刚开过哈、啊、两会，那次开人大会议的时候，薄熙来大概可能做大连市长，或者做辽宁省长，或者做什么，反正官运步步高升。原来的老婆就到两会会场闹场，怎么闹场？他印了个东西，个传单，到处发。传单的标题：现代陈世美，薄熙来。哎，那时候人大会的代表一半以上是文盲，或者半文盲，因为人民代表嘛，那人民是文盲，人民代表当然也是很多是文盲，或者说文化水平不高，你要讲是什么仁义道德，这讲不清楚的。你讲现代薄熙来，这个陈世美，每个人都认得陈世美，现代陈世美是薄熙来，我靠！所以你看看他老婆为什么用陈世美啊？哎呦，人尽皆知，你就知道 very powerful， 演个戏就行了，还有小说。知道吧，我告诉你，据我所知毛泽东从来没读过四书五经，没读过，他古文词不错，但他不读四书五经的，他读什么？水浒传加三国演义，就上马治国了。嗯，三国演义那套就是厚黑学，水浒传呢江湖侠义，不需要四书五经。哎，水浒传三国演义，这就是小传统啊，你可以用小说读，你会读的话，要不然就演个戏给你看。所以用戏剧诗词这些东西就构成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可以久久长长一两千年之久。我们基督徒别忘记哈，我们圣经哈大部分都是用读的，不是用读，是指用朗诵的读。所以你知道圣经很多先知书哈，本来就是 oral tradition， 就是用口传的，所以圣经有很多东西的确不是只是这样。如果你可以读的话呢，哎，效果是不一样的。阿摩斯书，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所以耶和华就命火降在他的宫殿，然后亚门三番四次的犯罪，然后腓力四三番四次的犯罪，连续八次提到三番四次的犯罪，耶和华就降火在那里。要从听众的角度，连听八次以后如雷贯耳，这是 oral tradition， 小传统都这样传的。 所以 Martin Luther King 这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五十多年前，前天我不是讲到吗， I have a dream 在林肯纪念堂的水池边发表演讲的时候，毕竟是牧师，牧师是读过圣经的，他是用先知的传统来演讲的。 I have a dream， 我有个梦，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十几次下来如雷贯耳，每个人都记得 I have a dream。 这就是用口传的传统，小传统也是如此，是不单在圣经中是如此，犹太社会是如此，我知道所有的文化里面 oral tradition 用口传的，用戏剧的，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它的一个东西，可以传递很久的。对，中国也是从民间有另外一套的忠孝节义，要是用这样方法来转，但它不用四书五经。但是这两个传统当然有一些是类似，有一些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说到底哪一个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不只是孔孟，所以孔子学院并不代表全部中国传统文化，它代表一部分，特别是官方的，但是民间还有更多可能不完全是跟儒家思想是一样的，但儒家思想毕竟它有一个主导的影响力，所以它可能从主导的然后用戏剧诗歌词的方式来影响的小传统。就宗教节义基本上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很重要一部分。那因此我在谈到比较的时候，好，我先来比较一下儒家的，我用一个比方来说，希望一个比较形象化让你了解，待会会讲基督教的伦理观念，伦理就是说我们跟人跟世界的关系的伦理观，基督教的伦理观是像一个十字架，有横有直的，是个立体的。儒家的传统文化是横的，人伦，人跟人的，没有直的，就是说儒家对天的概念是很淡漠的，天何言哉，天不讲话，你问那些结了婚的太太们都知道，夫何言哉，老公都不讲话了，天上面加秃一个头不就夫了吗，天不讲话，丈夫也是不讲话的。哎呀，这是男女有别，男人都是内向的，男人是一种什么动物呢，是属于贝壳类动物，所以女士们包括小女生都要知道，结婚二十年的太太们，记得你的丈夫是贝壳类的，对贝壳类的动物要怎么处理。很多人结婚了三十年不知道她老公是贝壳，然后总觉得我老公不讲话，有一天有个姐妹到教会来跟我抱怨她老公不讲话了，办公室怎么办，怎么办，我又不是先知， I'm not a prophet and I'm working i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别忘记你老公有问题，他不讲话了，你问我怎么知道你老公有什么问题，帮了什么忙。后来问他，嗯，这样子吧，我说个情况哈，有没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不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有一天呢，睡在半夜，你老公忽然就跟你说，老婆我有一个梦，你就跟他说早做梦了啦，48岁了，半夜跟我说做什么梦，睡觉睡觉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讲起来就问他说，老公昨晚上半睡半醒讲说你有什么梦，讲啊，什么梦，没有了，讲啊，没有吧，就问不出来了，从那天开始就不讲话了。有没有这种事儿？那老婆就瞪着我，差不多不完全一样，就差不多这样。哦，那我知道了，你老公为什么不讲话了，他受伤了，他受伤了，对，蚌壳开壳了，蚌壳一关起来刀枪不入，我们自我保护，男人是会练这种功的，我们从小就是男子汉有泪不轻弹，打脱牙喝血吞，一关起来刀枪不入，我们从小练这种功练得很好的，特别老婆说说啊说啊，男子汉大丈夫，说不说就是不说。他怎么受伤的呢，蚌壳憋久了也会开壳啊，半夜就他开壳了，男人说我还有一个梦，开壳了。那你平常呢，大狼锤也敲不进，大头针戳不进，你知道刀枪不入嘛，所以你习惯拿大头针唰唰唰唰，那晚上你也没有用太利的大头针，只不过说睡觉少做梦而如此而已， 它开壳了，蚌壳类的动物里面肉都是很软的，经不起要戳它一下，你就戳到它了，所以蚌壳就关起来了，它不讲话了。然后那个姐妹说，那怎么办，有没有办法？办法倒是有的，那赶快跟我讲啊。对不起，不能告诉你。为什么？这叫寻夫术。我告诉你的，我就出卖我的弟兄了，我们男人怎么活啊，就靠这个法宝自我保护，都告诉你了，那我要杀要我都随你的，那我不能出卖我的弟兄，抱歉抱歉，不能讲，拜托了。哎呦，别人可以不讲，牧师就没办法不讲。我说好了好了，教你教你，知道我从来不做家事的，因为我是孔子的门徒，孔子叫我们说要做君子吗？离开厨房，君子远庖厨，我绝对遵从，所以离开厨房远远的，从来不烧饭，连碗都很少洗。这样悔改。但我没有烧过饭，我总知道你怎么煮贝壳的那种蚌壳汤怎么煮啊？你烧一锅开水，把蚌壳蹦蹦蹦丢进去，哪还这样煮？为什么？你的蚌壳每个都关得死死的，对不对？你得用冷水慢慢煮，慢慢像个温泉一样，蚌壳就摊开来，又吐沙，又像躺在温泉里，好舒服哦。警觉过来，哦，煮熟了就关不起来了。我说对老公你就得这样，别煮一个开水，刷刷让你刷，他绝对不刷的，你要给他红豆汤。老公我知道你很辛苦，要不然说没有关系啦，哎呦，你想说就说，不想说也没关系啊。他就哦这样啊，这样就心思都长完了，最后发现哎呀怎么都告诉你了呢。广东人叫做煲汤，一个宝下面一个小火，慢慢煮，你就把老公就煮熟了，我告诉你。但是别凶巴巴的拿一个狼牙棒在洞口出来，给你说嘛，我给你五分钟给你说，你都不说，哎呦，这样讲绝对不会说的，你得 loving tenderly， 还有引蛇出洞，哎，毛泽东很会这招，在，然后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都被你煮熟了。中国人的人伦观念受孔子的影响很多的哈，那孔子是认为天哪，够不着。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不如搞人的事情，所以他强调是人伦，轻视天人，天不讲话，敬鬼神而远之，对不对？子不与怪力乱神，他不讲怪力乱神，可是你要记得哈，那个怪力乱神的神不是我们基督教所说的神，在那时候是东周，春秋战国时代是东周时期，那时候神用一个字是天，不用神的，神这个字往往指妖魔鬼怪，这个神不是创造天地的神啊，天才是创造天地的神，这个神同样指妖魔鬼怪，所以孔子不说妖魔鬼怪的事情，怪力乱神。但总而言之，他对于我们叫做形而上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灵界的东西，基本上儒家的态度是敬而远之，不多说，所以久而久之这方面就不讲了。然后呢，谓之生焉之死，对不对？死了以后上天堂下地狱太远了，不如把活的事情搞清楚，你能把你老婆搞定就行了，死后去哪，哎呦管他呢。所以我们中国的人生观都是非常 practical 现实主义，对，这都是儒家的有形无形的影响哦。你可能不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但你的人生观，对对对，就这样。哎，这就是儒家的影响，重人伦，重现世。然后呢，依然没有天，对不对？所以没有外在的一个参照点，没有一个外在超越。所以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夫妻、朋友、兄弟这五伦。这个五伦是人伦当中很重要的关键，但是在儒家的概念中，人伦因为没有天的概念哈，没有天的一个参照点，超越的参照点，所以五伦的结果就会变成一个僵化的东西。所以从1919年就是五四运动，快一百年了哈，所以明年就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庆，我还不知道中国怎么庆，台湾是怎么庆哈，一百周年我是大事儿啊，去年是 俄罗斯大革命100年，静悄悄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因为俄罗斯没庆祝，因为俄罗斯共产党倒了，中国也没替俄罗斯庆祝，所以全世界共产革命100年就像悄悄的度过，好像没发生过一样。那好，明年是五四运动100年了。五四运动的时候，从左到右，左边的是谁？陈独秀、李大钊，这左的，右的是谁？胡适。有一点是共同的，左右两派一致打倒孔家店。为什么？礼教吃人，礼教就是《五伦》里面的嘛，哈，忠孝节义嘛，吃人，贞洁牌坊，哇，批评的一塌糊涂。你去读鲁迅的书也是这样。为什么？当没有一个参照点的时候，这个五伦会变成僵化到一个地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那夫要妻跳河呢，老婆就不得不跳河，绝对到这种地步，因为没有个天嘛。所以五这个儒家的人伦的问题就在于说，被过分绝对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要看什么君啊。所以我们现在翻案了嘛，对不对？发现清朝初年的那几个皇帝，从康熙到雍正，从雍正到乾隆，还不错哎，比明朝末年的那个崇祯皇帝还好，不是好很多吧，对不对？可明朝末年那个忠君爱国就得死得很壮烈，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有时候那种忠君哈，是这种盲目的，这是儒家的一个盲点。我们到现在还耿耿于怀的，不没有忘记的，就是日本的南京大屠杀，还有中间所有的这些事情。可是你不要忘记，日本对儒家的尊崇，对我们中国来讲有过之而不及。他们武士道精神是儒家精神最完全最充分的发挥。当他拿起武士刀在南京斩我们中国人人头的时候，他是忠君爱国，忠他的君，爱他的国，可是我们就成为鱼肉被斩了。如果忠君爱国之上没有更高的东西来做指导原则，那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忠君爱国固然对，可是有比君和国更高的吗？基督教认为有，所以他可以拒绝接受这个指令的。那你叫叛国吗？不一定叛国。一年多两年前，一个很轰动的电影在中国大陆居然也有演出，中国翻译成叫做《血战钢锯岭》，这个叫做Hacksaw Ridge。 那里面讲的是一个美国很特别的哈，美国有一种法律规定，一个人你做军人，军人拿枪打敌人，那个人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良心的缘故，他拒绝拿枪的时候，政府要尊重他，所以那个人就拒绝拿枪。在受训的时候曾经受尽逼迫，后来政府按照宪法规定容许他，他就做救护兵不拿枪。也曾经被同伙的人讥笑他，或者是如果敌人拿了枪逼我，你不救我，你不开枪，他坚持只抬担架。结果在二次大战在冲绳岛 Okinawa 最后一场战争，那场战争死伤激烈，日军28000人没有一个活口，全死了，不是战死的就自杀的，最后900多人是自杀而死，没一个活的。美军伤亡20000多人，就为了那次战争，美军决定丢原子弹。如果要这样一个岛一个岛这样死下去的话，美军至少死200万人，而日本人也少死上千万人，那不如一个原子弹。所以为了冲绳岛之役，美军决定丢原子弹，不这样打了。但那个战役中，那个救护兵他就救了70-80个100个人都有。可是在美国，是因为基督教的精神，他有一个良心，他觉得神给他的呼召是只救人不杀人，我尊重他。在美国有这个规定，有一个比国家法律还高啊！如果他是这样，他没有做叛国的事情，他也愿意从军，他愿意参加作战，他救他的同胞，但是就不肯拿枪打死一个敌人。 在美国的这种人伦观念来讲，有一个天在那里，这是许可的。可是在只有人伦没有天伦的国家，中国、日本很多国家来讲，他会忠君爱国，可他可能做一件事情是天理不容的事情，可对他的国家、对他的民族，他完全忠心。所以五伦的问题在这里，君臣父子，那父亲叫儿子做的事情，儿子就一定要做吗？在孔子的时代就说过一件事情，他的徒弟子门徒当中一个最有名的曾子，曾国藩的曾子是以孝道出名的，曾参有一天来见孔子的时候鼻青脸肿的，孔子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老爸昨天喝醉酒，他爸常喝醉酒，一喝醉酒就乱行，就乱打人，我爸喝醉酒就把我打了连鼻青脸肿的。孔子就骂他，你不孝。曾子说我哪有不孝，爸爸打我，我就把他打得骨筋凉，我怎么不孝？这就是你的不孝，你爸爸喝醉酒乱性了，你为什么让他打你呢？你要跑，别带来那傻瓜蛋让他打。如果让他打，他把你打残了怎么办？打死了怎么办？他酒一醒，他把自己亲生的儿子打成这个样，他不后悔莫及？你陷你父亲于不义，你要孝顺，他要打你跑，不让他打你，这才叫孝。所以孝不一定顺，谁说孝一定顺呢？往往顺是不孝，所以是孝敬不是孝顺。哎，儒家有这个观念啊，可是我们到今天只知道孝顺，非顺不可，不顺就是不孝。恼连孔子都不同意，他说曾子就太顺了以至于不孝。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说儒家都教错了，儒家其实有些教的不见得不对，可是时间久远了以后，这些人伦的关系就被绝对化了，那因此好的就变成错了。同时代的老子批评儒家，他的说法很有意思啊。那个文化中你没有道，因为你知道老子专门讲道的哈，道没有道你就讲德，德就是什么？就是规规矩矩嘛，有规矩的。没有道就讲德，失了德就讲人。孔子是讲人的，没有德就讲义。孟子最喜欢讲义，没有义就讲礼。荀子最喜欢讲礼的。所以我说我是有点怀疑哈，这句话是真的老子讲的吗？如果真的老子讲，那我必须承认老子真的是先知。他骂到孔子的徒子到徒孙去了，老子跟孔子同个时代，孟子比他晚100年，他已经骂到孟子的那种重视这个义。那荀子又比孟子又晚几十年，所以他已经骂到一两百年以后的人去了哈。所以我说这个老子太厉害了，这句话事实上我们也没办法考证是考老子自己讲的吗？总而言之，批评儒家就是说你呢没有这个，他是道，因为在庄子老子的概念，这个道是什么？天地之母，是创造天地，有点像我们的神。他说你这个没了哈，上面这个道没有了，你就讲规矩，从德讲到人，从人讲到义，最后就讲到礼。到了礼，荀子的以后，荀子的学生是谁？李斯、韩非子，他的学生全部变法家。所以再往下骂下去的话，如果孔子、老子会这样骂下去啊，真的是先知。骂到秦朝初年的李斯、韩非子了，李斯秦始皇的第一号军师啊，他同班同学就是韩非子，两个的老师就是荀子，儒家的荀子讲礼，没有礼就讲法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一旦上面没有了以后，你剩下的东西就变成空了光光了。哎，而老子还真的是有他的眼光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是扁平式的人伦关系，那当然人跟人的关系就有亲疏远近嘛，对不对？我爸爸妈妈，我的家庭，我的家族，然后我的种族，所以这种亲疏远近呢，会变成很不容易建立一个所谓的完全自由平等民主的国家，是封建社会。所以你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批评儒家批评批孔的时候，他批孔的一句说法到今天没有错，甚至连今天 当政的习近平也认同的。孔子的儒家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洪慧斌当时这样骂的，他当时要打倒当权派嘛。现在的当政的也是说，儒家孔子学院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我就是封建，我当家。所以只看你要打倒当权派或支持当权派，那孔子是替当权派服务的，这点是没有错的。文革时候是要打倒当权派，就批孔，现在呢要扶持当权派，所以要建孔子学院。可是对孔子对儒家的评论从过去到现在没变过，基调是一样的，他适合封建社会，他支持当政的上面的，不支持全民式的民主，儒家不是这样。所以当时有一个墨子提倡墨家兼爱天下，墨家墨子是儒家出身训练出来的儒家学者，可是他看出儒家的缺陷，所以他提倡兼爱天下，就是无差别等级之爱。他有一个非攻，是和平主义反战，第二个就是兼爱天下。结果孟子跟墨子两个人就打比战也好，或者嘴巴来骂，但是批评的时候事实上也不太公平了，因为孟子批评墨子的时候墨子已经死了，那活人骂死人，死人怎么回嘴啊？只能他徒弟代劳了，那徒弟当然不如师父功力高了。所以儒家的观点，就孟子的观点，就成为一个定调。那个孟子是这样说的，怎么可能有无差别等级之爱呢？你要分清楚是我爸还是你爸，你分不清楚是你的爸爸是我的爸爸，这种是禽兽耶。只有禽兽是无差别等级之爱，只要是人就要分清楚你的还是我的。所以我们做婚姻辅导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婆媳纠纷，我都要怪孟子，媳妇儿就跟老公就抱怨，叫你妈别来了，你妈好讨厌，我妈都听我的，这动不动就我妈你妈，这是孟子的说法。孟子说当然要分析我妈你妈，爱我妈当比爱你妈多一点啊，分不清我妈你妈的是禽兽哎。所以每个小媳妇儿都说你妈我妈，尤其来了美国叫你妈别来。所以呢我做婚前辅导的时候，还没结婚以前就要先讲清楚，结了婚以后要改口，而且哈，通通给我加入共产党。什么意思啊？只能有一个账户，共产，别自己设一个小金库，老婆一个账户，老公一个账户，自用自己的钱，结婚也不可以。Joint owner， 账户一个账户，汽车共有，房屋共有，而且改口不准说你的妈我的妈，这是我们的妈。那好了，哎，老公，我们的妈打电话来了。你老公又问的是哪一边来？我们的妈呀！我女儿比较清楚，哎，我是福建人嘛哈，所以她就用闽南话讲，哎，爸爸，阿妈打电话来了，我家的，婆婆打电话来了，我太太那边的。国语，所以你们家想个办法去分，但是别说，哎，爸，你的妈打电话来了。什么你的妈我的妈，我们的。所以并不是说分了哈，你爱你的我爱我，不不不不，结了婚以后是多一倍的爱啊，我们两个一起爱他啊，不是说什么不理他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能够这样子明确的区分。所以人人好是好，有一个盲点要小心一点，就是过分的区分亲疏远近，甚至在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种族，我们大汉民族，哎呦，你大汉民族搞那么大，那你说这些少数民族呢？他永远是小老弟啊，那不是完全平等的，所以他心里怎么不太服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中国搞种族和谐很难哦，维族很难，藏族也很难，所以藏独、台独、疆独。哇，一堆的毒，现在来一个港毒。那就是大大小小这种区分在儒家里面是很正常的，应该有，可是应该有这个东西呢就影响了一个问题。好，我们讲道家，道家刚好相反，它有直的没横的，天地人，你看看老子的书、庄子的书，什么时候教你怎么做人处事？他不屑于谈做人跟人，不屑于跟你来往，所以没横的。 这在道家没有人伦的，他从来不讲人伦，讲的是天地人。所以道家刚好相反，重视这个垂直关系，忽视水平关系。但是他讲天有天道哈，但是老子也说了，这个天是恍恍惚惚的，道之为物，道这个东西呢，为恍为惚，就是说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但是他坚持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恍惚惚模模糊糊，但别说没有。所以老子庄子绝对不是无神论，有神论，只是叫做不可知论，未世之神，搞不清，搞不清，但有坚持有物有相。可是因为搞不清嘛，后来的人既然搞不清，那何必再说呢？所以后来就天就没有了。所以把天然变成大自然，大自然是被造的哈，是往下不是往上的。所以到最后从道家老庄之后就变成道教，就往下走，变成跟大自然的亲近啊，要打坐啦，吐纳，吐纳就是呼吸嘛，吐是吐气，纳就是吸气。我虽然没有学这个，我也懂。门口你们这些树都太小了哈，别在这边吐纳，亏了。你吐出去的氧，树给你的氧不够多，要找个大树，千年古木，哇，这样的话它给你很多，对不对？所以你打坐千万别找个小树，你越真的小树打坐，你就人就越来越瘦了，你知道吗？你出去了没有回来的少，你有个千年神木，哇，自然人啊，那是天地的精灵之气就进来了，你知道？你找个小树小苗的，它被你涂了涂了，它就长大了，那你呢？你就越来越瘦。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然后进食嘛，哈，什么东西不吃啊，什么的，就慢慢就变成一种道教。所以事实上，道家到最后呢，那个直的哈，基本上在水平面以上的部分就不见了，只剩下面。啊，说是有个道，你看现在的道教什么时候谈到创造天地的那个道？没有了，只剩下面了，没剩上面了。所以最后道家是这样的，那基督教就是一个垂直的，人在中间，有水平的人伦关系，但是有一个天的，有天伦的哈。地伦是什么？跟大自然的关系，在创造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只要我们管理地上的鱼，这个走兽、水里的鱼、空中的飞鸟，还有自然界的万物，我们是管家，我们不是拥有者，所以你不可以滥用大自然的资源，你是管家而已，你不能滥用它，它不是你的，对吧？那所以很典型的一个代表就是十戒。十戒的里面，我们有十戒哈，头四戒是关于人神关系，是天伦哈。第一戒，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个，不可以用任何东西做偶像代表神，动物也不行，什么东西也不行，所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表这位创造天地的神。第三戒，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这是我们的晚辈哈，英文堂那边要特别耳提面命的，那边哦，动不动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碰到事情 ，Oh my God！ 如果神在天上说 Here I am， 你干嘛？啊，没有没有，我没打你，没打你干嘛 ？Oh my God！ 你既然动不动 Oh my God 的时候，就是称耶和华的名，可是你没有叫他，你干嘛？妄称耶和华的名。或者以前的意思就是说，以耶和华的名赌咒发誓，你发誓然后不遵从的话呢，你该当何罪？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犹太人啊，又很避讳称呼神的名，不要说耶和华这个名字不能叫。所以到新约圣经引用旧约，所有的希腊文翻译本都改成主这个字，而不用耶和华。所以旧约的耶和华都变成主。所以英文圣经里面已经除了 King James 以后的版本都只剩下 Lord， 所以这个主这个字呢有两种翻译法，四个字母都是大写的 capital L-O-R-D， 那个字在我们的圣经就是耶和华。另外一种翻译是 L 大写 O-R-D 小写的，那就是普通的主，普通的 Lord 啊。那个四个大写的就是 Jehovah， 其实 Jehovah 这个字啊不是这样念，应该是 Yahweh， 那这个字本来不能念，后来就是把另外一个希伯来语叫做 Adonai， Adonai 是主的意思，用这个来取代。 那因为希伯来语有22个字母，只有子音没有母音，有子音没母音就是不能念，不能念。所以耶和华这个字字母是四个 YHWH， 你念念看 YHWH 怎么念啊，没母音啊，希伯来文是没母音的。那 Adonai 呢，哎 Adonai A Adonai 是 A 多一个 O Nai N-A-I， 所以 A-O-I 把它三个母音摆进 Y-H-W-H 就是 Y-A Yah H 后面加个 O Yah Ho， 然后最后 W-H 加个 A-I Wah Ho Wah， 就这样跑出来的了。犹太人说不是念 Yahovah 了，就是 Yahweh Anyway 都不能念的，不能念。所以马太福音写给犹太人就用天国，不用神的国，连神这个字都不能用，天国，懂吧？马太是用天国，但是马可路加就用神的国，所以有这个避讳。第四个诫安息日，有一天分别出来是单单为敬拜神的，所以前四诫是人神关系，第五诫就后面六个的第一个人伦的第一条，孝敬父母。你把前面四个暂时不看的话呢，从人伦来讲，第一是孝，对不对？所以跟中国人所谓的百行孝为先所见略同啊。那就是说在儒家的人伦，只有人伦的时候，人伦的 number one 第一孝敬父母，基督教也是这样说的，只是基督教加上前四诫，而儒家没有那个四个。不要说儒家没有，佛教，佛教只有人伦，佛教没有天的啊，所以都是一样。但是那个天存在的原因就在于神跟人的这个天伦是高于人伦的，所以因此以弗所书是说你要在主里面或者说在神的里面听从父母，表示父母在神的权柄之下不在之上，这点你要搞清楚。所以有的时候父母希望你做一件事情，可是如果你经过祷告很清楚，基督徒会这样说，神很清楚的带领我做另外一件事情跟父母的意思不合的时候，你可能要听从神而不是听从父母，这有点难哦。当然你的态度很重要，所以礼拜五我已经讲过了，所以礼拜五在的话听我讲到，我那时候台大毕业没有马上出国嘛，那我父亲很不高兴，但是我知道神的带领应该是没有错，但是如果要孝顺的话，那爸爸要我出国我就出国了。那最后我跟我爸爸的，我是说好好的谈嘛，谈的时候我的最后的方式是说，因为我爸是军人，我说有奖学金我一定出国，没有奖学金我就不出国，爸爸答应了。结果申请了七个学校入学许可，没有一个奖学金，我心里有数，我没有故意的，我没有故意搞得我自己没奖学金，但最后我没有出国，爸爸不是太高兴，但是也只能接受。然后我拿了化工博士回来了以后，很多年以后，我要回国回台湾的时候，我爸爸拿绿卡了，他来美国了，我要回台湾了，我爸又很不高兴，你怎么了？我俩王不见王。我说不是，我是一心一意为台湾读了这个方面啊，我希望回台湾工作。后来爸爸也就没有勉强我，我就回去了嘛。工作了几年，我爸爸又回来了，他绿卡他说不要了，他不要留美国，他要回台湾。最后我妹妹拿绿卡了，他跟我妹妹回美国来了。那跟我妹妹在，我跟我妹妹在聊天的时候，还在跟我讲，前几天爸爸讲起来，那一年我拿了博士回台湾，他跟我闹得不太高兴，但我爸爸说他现在的想法是你回来台湾是对的，他非常赞成。我如释重负，我很不愿意让我爸爸不高兴，但是某些时候你必须不得不对你父亲说 No， 神要我走的路是这个不是那个。但后来我爸爸谅解了，同意了，100%同意，终于卸下一个重担。那天放下电话我都哭了好一阵子，两三年的重担终于脱落，终于我爸爸谅解了。所以基督徒有时候做决定，你要知道在主里听从父母， 不是父母所说的，是绝对你要听从的。你可能暂时听从了，父母跟你关系不错，可是之后你父母可能会很后悔。婚姻也是如此啊，别让你爸妈就替你指定婚姻了，指定完了以后你婚姻不幸福，你父母会一生内疚啊，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当你不是随便拿出这个什么金牌啊，我听上帝的不听你的，这个牌你不能随便打，我告诉你，你得搞清楚，不然你假造圣旨杀无赦。你说上帝要我做的，我跟爸不一样，你真的知道是上帝的吗？啊 ，Are you sure？ 我这你就妄称耶和华的名哦。啊，但如果真的是，你要委婉跟着父母沟通。这基督教的人生观、伦理观是这样：孝道是我们最重要的人伦关系，但孝道之上有天伦，这我们的伦理观。这换句话说，基督教伦理跟儒家伦理最大的差别，一个是人本主义，一个是神本主义。儒家是以神为中，人为中心，所以因此，所以人伦是绕着我转的嘛。但不但是儒家，所有的哲学、所有的宗教，连民间宗教都是人为中心的嘛。无事不登三宝殿，有求要必应，是我求才应，所以神明听我的，你不听我的呢，那不理你了，对不对？货比三家不倒霉，庙拜三家不吃亏，这庙不灵，我换一个庙嘛，对不对？那服务的好，贴金贴银呢，服务费嘛。所以上帝是服务业，宗教是服务业，我是出钱的老板了，所以还是我当家嘛。所以民间宗教都是人本主义的，哲学也当不是人本主义的，儒家也是人本主义的，但基督教是神本主义的，神才是中心，不是你是中心。这两个好像伽利略那时候在讲太阳系，地球绕太阳转，太阳绕地球转，哎，地心说，日心说，你就发现这个轨道是这样，如果是太阳是中心，那个黄色是太阳，我们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你这个轨道你看很均匀呢，同心圆呢。如果地球是中心，太阳绕着我转，这也可以算得过，可是木星、水星、火星绕着你转嘛，你一观察起来那个轨道就乱成像乱麻一样的。后来伽利略为什么提出日心说，就是因为他观察了轨道左边这个才对啊。信仰也是如此，神如果是中心，我是绕着神转，神是我的生命中心点，那我告诉你，你老公也是以神为中心的，老公不绕着你转，你也不绕着老婆转，没有谁是中心，我们都以神为中心。然后我们彼此的相对位置是怎么，就在这个轨道当中，可能运转速度不一样，但是我们都绕着，所以这才是一个和谐。没有任何人可以作为别的人的生活中心，这是基督教的人生观，我们都绕着同一个神转，因此我们轨道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近一点，有时候远一点，有时候怎么样，就在那个同心圆里面这样转动的。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声称任何一个别的人要绕着他来转，没有任何人有资格作为别人生命的中心，这基督教人生观，就人本主义跟神本主义。那人本主义的宗教，特别是民间宗教，我说那种就像服务业嘛，那人就好像阿拉伯神话里面阿拉丁神灯，他拿了一个神灯，然后他拿了这根，他就这个灯里面有一个精灵，精灵阿拉伯语的精灵跟中文完全一样，就是精灵，他的发音就是精灵。我拥有这个灯，我就是这个精灵的主人，所以你把它戳一戳，那个精灵出来了。 Master,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主人，我可以为你效劳吗？可以，给我变一个什么山珍海味，帮我变什么，哇，他法力无边，但很听话。我们何等希望有这样的宗教，神明什么都能，但是听话，我要他干啥就干啥，做完了回去，他回到神灯里扑噜盖一盖，我可不忘举头三尺有神明一直跟着我走，盯着我，看着我，然后督促我，提醒我，哎，你有罪，哦，我不喜欢有个神明在我头上，要他办事儿，对不对？有求要必应，然后办完事儿回去。民间宗教都讲，没事儿，你回去，我没叫你，你别督着我，看着我，不管我做对的做坏。所以黑道非常喜欢民间宗教，黑道贩毒、走私、搞妓女，搞什么都搞，他 他都很迷信的，因为什么？服务业。我要你的时候，黑道的神就出来了，帮我做一件事，做完事，哎去，不管做的事情是闷着良心的，什么昧着良心什么，我不管，你别管我 ，OK？ 要你出来的时候出来，然后很灵，说黑道捐钱呢、啊，那是眉头都不皱一下的，灵呗。所以泰国的四面佛，哎呦，香港的黑道个个都迷信的要命哦。所以黑道非常迷信的，可是他这个神好像没有道德观的，因为他是人本主义的。但基督教的宗教观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人本主义的这种宗教观很容易变成一种我叫做成功神学一样嘛。你要跟上跟这个神明的关系搞好了，那就是六畜兴旺。现在的六畜兴旺的说法，二十一世纪的六畜兴旺，你养的狗怀孕了，一生生十二只小狗，猫生一大，好、哦，那你家养什么就一大堆六畜嘛。那除了人以外还有什么畜啊？猫啊，狗啊，鸟啊，你看你养什么？哎，你搞好关系，什么都来。哎，这是民间宗教，但是没有什么绝对的道德是非的。所以基督教如果说跟中国传统文化也好，各种宗教的比较，我想《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二、二三节的话，最典型的代表，有一种人向犹太人求神迹，有一种人向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基督徒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基督所代表的，有时候是一种反讽哈，耶稣会被钉十字架，显然他能力不够，是不是？武侠小说里面的大侠抓都抓不住他，才大侠吗？耶稣被抓了钉十字架，那不是无能吗？神迹是大能哎，可是神却是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好像是软弱无助，却成为爱的大能，征服世界二十几亿的基督徒。所以他的神迹不是那种你看见的神迹，是另外一种能力的神迹。他求智慧，希腊人求智慧，他们发明一个字叫 philosophy， 哲学这个字 philosophy 这个字两个字合成的，后面是 sophia 智慧，前面是 philail 就是 p-i-l 那个字是爱慕追求，爱慕智慧，爱智叫哲学，就是他们多么喜欢智慧啊！当然前两天我也说过了，就因为 sophia 这个智慧这个字呢，在希腊文是阴性的哈，所以只有女人是拥有智慧的，所以女孩子可以叫 Sophia， 没有男人叫 Sophie 的。所以男士们记得这一点，你是没有智慧的，最好听老婆的，只有他们有智慧，别跟他哎呀讲道理，何况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小小的事情，女人常常是不讲道理的，她有智慧不讲道理，哎，这不矛盾，有智慧的人都不讲道理的，跳跃性思考，对不对？牌里出牌，那男人喜欢这样，每天要看地图，结果就走迷路了，还不如听老婆。我老婆每次跟我讲，你到那红绿灯有没有？左转一个白色的那个房屋，白色房屋再往下走三条街，然后右边有一个红色消防栓，消防栓在前面两条街，再转右边有个绿色房子就到了。他讲完我就懵掉了，什么红绿灯、白房子、红色消防栓、绿色屋子。他不会讲东西南北的，我每次看地图结果就迷路了，后来照他的路走才到了。所以哎呀，开车我碰到老婆坐我旁边，我就是信靠顺服，就算走错了也没关系，他讲的嘛，对不对？等他悔改嘛。到红绿灯我明明知道要左转，上次叫我左转怎么这次要右转呢？不过没关系，他叫左转走走走，他发现哎不对，回头，哎呀，你刚发现红绿灯应该是右转不是左转，我说我知道，那你怎么不讲？我说总不能在红绿灯路口吵架，对不对？我就顺服，等你悔改，我们就 U turn 就好了嘛。钉十字架的基督看起来是无能，却是神迹；看起来是愚昧。耶稣就基督教的信仰，怎么会用一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来传播这个信仰呢？要么像释迦牟尼，直到死的时候，一万两千个门徒绕在他旁边，他原籍而死。有一点根基吧，一万两千个门徒，耶稣嘛众叛亲离， 怎么会有这种宗教呢？释迦牟尼穆罕默德死的时候，阿拉伯帝国已经成立了 一个局面了，还没有征服全世界了，上百万的信徒像皇帝一样，哪有一个像基督教的钉十字架死的众叛亲离啊？这是什么宗教？这却是我们所传的基督教，不是求神迹，不是求智慧，却是这种一种超越的智慧，超越的能力，却是成为我们以及全世界目前有20多亿的人去信同的一个信仰，而且在我们的生命中也经历过。所以这是基督教跟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一些类似之处，譬如说对孝道的尊崇，但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如人饮水，人软自知。我现在不说基督教当然好了，这个优劣的评判呢，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人生体验中去经历。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探讨到这个蛮大的问题，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异与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包括基督徒和福音的朋友，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我们的中国文化给了我们什么好东西，还有什么东西有可能是我们的盲点，能够透过我们的信仰来帮助。同时我们的福音朋友们，我也盼望他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基督的信仰的特征特色是什么，让我们在人生道路的抉择上能够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想大概没有什么